个小瓶子简直就是聚宝盆。
我觉得是油管。
这个概念其实还蛮有趣的，天父上帝真的是我们的水龙头。
是。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我很喜欢自助旅行。
是，
你喜欢吗？
喜欢啊，我很爱旅行哎。
自从参加过一次出国套装旅行之后，我就再也不去套装旅行了。超级讨厌被带去伴手礼店
啊、是是是，
而且他们会软硬兼施、苦苦哀求你买东西。
是，没错。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刚好你买的团有一些旅行团挑的好，其实还不错。还是要挑
这就跟我的经济能力有关了、因为我都是走小资穷游路线，
是就是越便宜越好先去了再讲。
后来我就发现哦，这么便宜的团就是因为他带你去很多购物行程，
对，因为他们
才可以压低团费，
对，因为他结合了他们的合作，不管是饭店旅馆包括各地的旅游景点当中获得收益。
当时我们那个导游他还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他的薪水是从我们购物当中抽几成出来的，
对对对，没错。
所以他也算给我们听，就是我们一团多少人，然后每一个人平均要买多少钱，他才有办法抽成。
是，
虽然他很诚恳啦，他也没有凶我们，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同情你，但是我真的没有购物能力耶。
对，没错，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他已经算很不错，他还诚实的告诉他说，因为这个团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一定会跑这些店，所以大家心里要有预备。我觉得这样算很好的了。
跟我另外一个朋友相比，我觉得我算很 lucky 了，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不买，然后门就关起来，
对，他就不让他们走
了，就一直被关在那一家店里面，
直到你们买了，对对，就真的超级恶劣了，那真是不好了。
像夏凡哥，你更常在出国，而且你跑很多很多的国家，
是
大部分你的住宿会住在。可能朋友的朋友家吗？还是怎么安排呢？
看地区，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比较便利的地方，能够住旅馆的，那当然住旅馆。因为其实有时候不想去麻烦人家，就是人家家当然说哦，你可以来住。可是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因为早出晚归，住人家家里面不好意思这样跑，那还出门就要接送，所以通常如果比较自由的状态之下，我尽量是住旅馆。你就包括这种青旅啊，我们讲胶囊旅社，或者是这种就是一个床位的那个，对我来讲都是方便的。
就住在附近就好了、
对对，找附近跟人家约了碰碰面吃饭聊聊天，去他们家坐坐可以，但是如果一定要住人家家，我觉得非到必要尽量不会去麻烦人到住到人家家里面去。但有些地区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去到有些山区地方，你根本没有民宿这个问题，而且你外面根本搞不清楚，你还是住人家家里安全一点点，某个程度是这样。
我只有参加短宣队的时候有借住过别人家，
是
就是当地乡亲父老的家里，
是是是，那其实是你们的体验，
是、
对对对，
是我也是第一次跟着一大群人去睡人家的客厅打地铺，
是是是，沙发客的行程，
对，然后到了人家家之后才发现诶，被分配到的位置在人家的神桌前面，因为神桌那一层就是只有神桌，其他都是地板，而且非常干净的地板。
对对，那个通常那边是擦得最干净的，
所有人就打地铺在神桌前面，
然后滚一排。
身为第三代基督徒，这是我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对对，其实这个是很好玩，因为以前我们也做过沙发客，不能选择到底你去的是哪一个家，但是好处是你会观察到这一个家他们的生活的样貌。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 homestay 房客跟房东之间的温馨故事，
是
也要看看以利沙先知是怎么样帮助两个社经地位完全不同的妇女，
是
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上一回我们说到伊丽莎帮助了三王胜过干旱缺水的困境，他们大大杀败摩押人。接下来伊丽莎帮助了一个单亲寡妇胜过穷困债务的困境。
是
这位寡妇的亡夫其实是伊丽莎的同学，他们俩都曾经是伊利亚老师的学生，就是被称为先知门徒的那一群人。
是
话说伊丽莎继承了他老师先知的身份之后，他也接手带领一大群的先知门徒吗？
一定有相关的，比如他之前的师兄弟们，这些人可能也会知道说，哦，伊丽莎已经接下了老师的棒子，那也会自然把他们的徒弟，或者是说有人想学习的，也会让他去跟随伊丽莎。 只是当时他其实没有很严谨的学校的制度，可能有些甚至跟随到一段他还要回去农忙啊工作再回来跟老师学习都有，可能也散布的更广一点。
圣经都没有说以利亚、以利沙怎么样教课、欸、
对啊，
好好奇他们以前的课堂长怎么样。
其实你就想以前的门徒制，就是以前的师徒的概念，徒弟是跟着师傅就到处走，师傅怎么做他就偷看，看了就学，就这样的，也讲不出个道理来，为什么师傅做这个方式，包括师傅自己可能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只能看，看得懂了就看懂，看不懂的那就只好慢慢跟，有点这种概念。我相信在这个师徒制的里面，他比较讲的是一群跟随者。
其实传统上很多很厉害的师父他们是超级不擅长教学的、看个人天分，
对，所以才讲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习的功效是放在学生身上，不是老师的想法。可是在今天我们讲教育，不是如果学生学不会问题是老师不是学生。
我小时候英文超级差的，
是
英文太烂，一直被我爸妈骂。
对，小时候可能都讨厌英文，都不是学不来、
直到大学我刚好读了教育学院、我才意识到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是老师不会教。
老师把你教的害怕了。
崇尚什么自然发音，就给我们看图片然后听老师的声音，
是、
我后来才发现我其实是没有办法靠听觉来学英文的、请从 ABC 开始教我，我根本不知道
文字的概念来学，
对，我根本不知道你对着一个树的图片跟我说 tree、然后我下一次你问我说这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办法模仿出那个 tree 的声音，
连不起来，
因为我根本没有学过 ABC。
对，基础面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从头开始，那通常是在母语环境比较容易不断的练习得到。
有一天这个寡妇来见以利沙请求帮助，她说，先生，我丈夫死了，你知道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是，
但现在有债主来要拉我两个儿子去当奴隶抵债，推算一下很有可能是这个先知门徒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家本来就比较穷困，
是、
本来就已经举债度日了、现在这个男主人过世了，妻小更不可能去赚钱来还债了，
是、
所以寡妇来向以利沙求助、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来找过以利沙求帮助的人，
对，
从一开始有耶利哥的水土问题、到三国联军缺水问题、到现在这个寡妇她说她儿子快要被卖去当奴隶了，
对、
他们好像都没有明确的表达、以利沙请你帮我筹一些钱，以利沙请问你能不能够治疗我们城的水土、他们好像都没有明确讲出自己的需要，
他们讲出了需要，但是他们不知道以利沙会怎么做，只是知道他是一个能人，他是一个与上帝会沟通的人，或者可以帮他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去，一个灵媒的概念，他可以帮我跟神说话，有点像祭司的角色，只要人力无法解决，人力无法处理，不知道答案原因的，我就只好去求问神，刚好以利沙就成为这个角色，所以他们就来求问他。也可以看得出来，以利沙在以利亚之后，似乎大家很习惯也会来求问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该怎么办，发现这个风气似乎形成了。
我觉得幸好现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这种神人啦，我觉得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有一种错误使用神人的办法跟欲望、
像刚刚这几个求问的概念，就发现说我把问题带过来，但不是就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去解决，而是按照上帝你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决定权在上帝。
幸好陆陆续续来求助以利沙的好像三观都蛮正的啦、他们没有邪恶的企图，
对，所以可以看出他们大概当时对耶和华上帝这个信仰，北国里面确实有一些人还是很坚守甚至还是很清楚的。
以利沙问这个寡妇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寡妇说只有一小瓶橄榄油，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是
真的是家徒四壁、以利沙跟他说，你去向邻居借空容器，
是
越多越好、然后你跟两个儿子回家关上门，把你们家那一瓶橄榄油倒进容器里，
是
装满了就放在一边，继续倒下一个空瓶。
嗯，
就我们对以利沙先知的认识，这个后面绝对是会发生神迹。
是，
那对这位来求助的穷寡妇，他本来也就期待神迹吗、
我觉得当然他们都期待神迹，就像我们在跟上帝求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期待上帝做一些改变的动作，有一些方式能够扭转这个局势，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有的，只是我们更明白说，那由上帝做主权的决定，求神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上帝的平安，这是我们所求的。那所以我相信这个妇人一定也求说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解决，以利沙也给他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你就照这样去做。回头来讲，这一对家人里面，孩子跟妈妈，你不觉得他们其实也会有些怨毒，是我的先生是一个门徒，跟了半天，跟到最后一屁股债， 然后人就走了。
的确蛮惨的，留下孤儿寡妇。
接下来那这一家怎么过生活？他去求伊丽莎，可能也有人因为说好啊，跟那个半天，到底我家要怎么走下去。
这个寡妇也很客气，她上门来是求助的，不是来质问伊丽莎的。
是，是，
你怎么可以把我老公带着带着就让他死了呢？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一家也没有人照顾了。
这个寡妇也没有立刻问伊丽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耶。
是，他们信息比我们更单纯，他们相信超自然的事情比我们相信的更深。我们其实反而活在现代社会里面，有时候对超自然要出现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啊，怎么可能这种概念就会
出来。我们都受过文明教育，
对，就是
我们要理解背后的科学逻辑。
对，我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他可以倒得出来，可是倒得那么多嘛，心里都可以先存疑，说不定我们真的去借器皿的时候还不敢借太多，怕万一装不了多少自己就糗了还要还给人家。我觉得这
个我就是一个一定要立刻问清楚，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我去借空瓶呢？我要搞清楚你是什么意思，我才决定我要不要做。
对，而且是真的会这样一直留下来，那我才决定要多借一点。
对对对，
才感觉。那这个也帮这个妇人做一件事，你去借的都不要说什么事情，只是借来就对，然后进去之后把门关上，在家里面偷偷的做，去做一个神迹，其实上好就可以让你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可是在这里面这样去做，我觉得也顾及了他们心里面的忐忑跟害怕。
神迹我们以为应该要越多人见证越好啊。
是是，
很多那个名嘴都会说来见证神迹的一刻。
对对对，
这好像也是魔术师的
最喜欢用的
一句。
对对对，没错。
寡妇跟他两个儿子真的都分别去跟邻居借容器，
嗯，
什么都没有讲，没有说他们要干嘛。
嗯，
接下来他们收集起来，回到家关起门来，拿出家里那仅剩一小瓶橄榄油，小心的倒进容器门。神迹的一刻发生了，
嗯，
他们倒满了一个容器，两个容器，嗯，三个容器，直到借来的所有容器
都装满了，
通通都倒满了。
是，
这个小瓶子简直就是聚宝盆。
我觉得是油管，接着一条油管过来，
背后其实是接着水龙头吧。
对对对，后面有地下油库直接接在上面，无限的。
这个概念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天父上帝真的是我们的水龙头，欸，
是不断的流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某样东西，
是，
某个考试我希望能够 pass， 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常常超过我们以为我们会得到的。
对，
寡妇并没有立刻处置这一堆装满油的器皿，而是跑回到伊丽莎那里禀报发生了这件事情。她真的是一个很守本分的女人，欸，不是那种有生意头脑的，
嗯，好像大赚了赶快去卖掉的，她是赶快先回去，哎，怎么办，现在我应该怎么处理，
要是我发现已经倒到第三个瓶子还有油的话，我应该会赶快叫两个儿子，你们赶快现在再去借更多的瓶子来，还来得及哦，我倒慢一点，倒慢一点。
对对对对对，等你们把东西都拿来。
伊丽莎就跟他说，你把这些橄榄油卖掉，赚来的钱拿去还债，剩下的足够你们母子过活了。
嗯，
我们发现伊丽莎她不只解决了这个困难家庭当下的债务问题，
是，
她连这个家庭今后的生计问题都解决了。
是，
伊丽莎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专家，欸，身为在社福单位工作的人，
考虑的不只是眼前问题解决，还要考虑到怎么样延续他们的生机。嗯，
那从上帝的角度，上帝是为了这一家三口可以度过难关才施行这个神迹吗？
我觉得其实也在印证一个当时可能很多跟随伊丽莎的一些门徒，他们过的日子并不像我们所想的，哇，好像很优渥或怎么样，甚至可能家人都要跟着走这条辛苦的路程。他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圣的应许里面来讲，那个跟随他的人不会羞愧。我觉得让他们去验证了，不只是为了那个门徒，包括他的家人，他们其实也都在看。就像我刚刚讲，他跑去问伊丽莎，会不会后面还带一个问题是，到底跟随上帝有什么好处，搞得我一家到这个程度。也许这个妇人就是这么的一个老实人，对上帝专程，上帝就给他的回应，让他知道说，你放心，你来到我面前，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也在验证给当时许多在北国里面跟随上帝的人，可能生活并不那么容易的时候，这些压迫的当中，他们反而看见上帝自己的恩待。
伊丽莎帮助了老同学的遗孀度过债务危机，
是，
接下来她遇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贵太太。
嗯，
事情的经过是，有一天伊丽莎经过书念这座小城，
嗯哼，
一位有钱的贵太太热情邀请她去她家做客吃饭， 圣经没有描述这位贵妇以前认不认识以利沙，
是
只说从此之后每一次以利沙经过书念城都会到那个贵妇家吃饭。他们俩以前到底认不认识呢？贵妇是看在哇你是个有名的先知，所以热情的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吗？
应该他不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以利沙就是那个以利沙，传言中的以利沙，我想有可能是
传言中的先知接班人，
可能看出来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在做这个接待的工作是延续在旧约律法里面所提及的，当有人行远路经过你的家门，你一定要接待他，让他吃饱喝足了才能够上路。这一家似乎一直都很谨守这样的一个规条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埋怨的去接待每一次经过的这个以利沙，慢慢看出端倪，甚至要开始帮他预备一个合适可以居住的地方。
有这种好客风俗的地区应该家家户户不会锁门吧，
他们不会特别的把自己家封锁起来。现在甚至在蒙古这种游牧民族，他们都很习惯的，只要是经过他们家的前面，因为接下来的路有多远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他们先吃饱喝足才能上路。
他们两个之间可能就是陌生人，但是以利沙来来去去这么久，就只有这个贵妇太太好热情的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是
城里面的老百姓有这么多人，
是
不是应该说这位贵妇比较反常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妇人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一开始他真的还不知道以利沙到底是谁，只是他按着素常他会去接待人的方式来接待这个行路的旅人。毕竟那个时候所谓城镇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哇一条街两条街大家都住在一起，可能是好几个包括自己的农田或者是放养的区域，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对他们来讲只要经过他这边的他就接待他。那接待一次两次过程当中，以利沙也在看这个人，上帝也在检查这一家真的是如他们所相信的这样去做，还是只是哎呀偶尔好心做这个事，还是不他就当他家里的规矩。
对现在住在都会区里面的人，我们看这个贵妇很奇怪，我们看以利沙也很奇怪，人家招待你吃饭一次
就
够
了，
你怎么接下来每次都来蹭饭吃啊？好像不是很有礼貌。
这可能也会反映出在那个区域里面很明确的就是这一家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按着律法按着上帝所教导的去生活的人，所以以利沙也不假外求就去那边，那也可以慢慢试验出这个是真心的去遵行还是只是偶一为之的好事。
贵妇接待以利沙来家里吃过好几次饭之后，有一天他跟他先生说，我看出那个常到我们家来的人是个神圣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楼上屋顶加盖一间小阁楼，里面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每当他经过书念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住在我们家阁楼。这个贵妇真的好慷慨，
是
不是只有无条件的给人家蹭饭，没有啦，人家没有真的要蹭饭，就无条件的请客，他还要做一间民宿，只否以利沙的。
对，没错。
为什么让一个神圣的神人来住家里，对他来说很重要呢？
这其实就是一种祝福的概念，就像说我去接待了一个上帝的使者，对我来讲我是同样得到祝福，因为上帝会祝福他，他也会祝福我们，经过这么多次他一定每一次都善尽那个招待的责任，不会有第一次吃大餐下一次啊便当给你吃一吃 啊再下一次啊可以躺就躺，可以坐就坐，他一直保持那个款待远客的方式，然后才能够更多的看出来这个人看起来不是一般的行路人，这一个人有个特别的身份，所以他愿意说那我们再更多的接待他，你知道给他一间房间，他是外面有一个楼梯进去的，
就是我这种租屋族最喜欢的房型了，
对对，
请不要经过房东旁边。
对，他其实是会刻意把它弄出来，就是让以利沙可以自由的来去，不要受到任何的限制。
真的很棒诶。
对，不是好像要挟变成一个条件，你如果不给我们家怎么样祝福我就不让你住，或者是你每天都要看我们的脸色，他没有，他把它独立出来给他。
光吃几次饭就能够看出这是个神人，以利沙到底长怎么样啊？
我觉得可能从言谈当中还有他要去做的事情，就让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应该跟一般是不一样的。
从此以利沙每次经过书念不只是来贵妇家吃饭，还会住宿。有一天以利沙就躺在这个阁楼床上，忽然间想到了什么，就叫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把贵妇叫上来。贵妇就上楼来到以利沙面前。到这里我才发现以利沙不是独来独往的，他有一个仆人基哈西是贴身跟着他
照顾他的
来往的，
是。
但这个基哈西跟他的关系又好像不像他以前跟以利亚老师这么亲密。
对，他其实就是我们讲真的是仆人，就是可能要受雇于他的，就他要照顾他的家人的吃饭的这些，他是真的是他的仆人。
所以基哈西看起来也不像个先知门徒耶。
耳濡目染之下，他大概多少知道一点，他确实不属于门徒的身份，他不是来学怎么去做一个教导人的人。
接下来的对话有点怪，因为贵妇明明就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却对仆人基哈西说，你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他为了供给我们需用常常操心，我要报答他，或许他需要我向王或元帅说几句好话。以利沙是不是挺严防男女授受不亲的？
这可能跟他们的习俗也会有一些关系。我们到目前你去中东，比如说碰到一对男女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然后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你在讲话的时候请你不要对着女生看。
前提是说话者是个男生吗？
说话者是女生的时候，你也不能对着女生讲话，你要对着男生讲话。对，因为如果你去看着那女生讲话是很冒犯的。
为什么只有男人可以当门面，我只能看着这个男人作为他女伴的代表人？
应该是说你不看这个女生就是不亵渎，就是不去冒犯这个女生，不是冒犯的男生哦，是冒犯那个女生。因为这样子你随意的去看这个女生的话，你是不是有企图？旁边的那个女生讲话的时候我听到了，我回话的时候是要对着她的旁边的男生讲，不是对着她讲。当然你还是可以跟她点头示意，但是不能一直看着，你一定要专注的看着是在这个男生的身上。
好难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礼貌跟尊重，因为感觉起来好贬低这位说话的女性哦。
因为我们的认为是说，看着对方讲话是礼貌，但对他们来讲，女生讲话你随便看就表示你侵犯她的隐私吧，不够尊重这个女性的状态。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基于这样，他就用这个方式请基哈西来传递他的话语，可能是这样的模式。
中东的女性只能对外人讲话，但是不能直接从外人那里接收话。
当然有人说就像你讲，可能像贬低女性，就是女性属于男性的附属物的概念，所以变成这个情况。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地确实是一种礼貌的一个谈话的方式。
而以利沙他自己身为访客，他想要报答这个女主人，这位贵妇，不是应该要下楼去跟女主人说吗？或者带着基哈西下去去传话，把人家叫上来，感觉也不太礼貌耶。
这可能跟接下来他要讲的话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有点像是他是要传达上帝要给他的东西，所以他有个模式是请你上来听我要告诉你的话。这是他可能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接下来他要讲的话，不只是他自己。
以利沙对基哈西讲完话之后，这个贵妇就直接回答他了。
是，
毕竟他就站在以利沙面前。
是，
贵妇说，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什么都不缺。
是，
对话就画上句点了。但在贵妇离开之后，以利沙又继续思索，他问仆人基哈西说，你觉得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丈夫也老了。哇哦，这一点对当时候的人来说，无子嗣应该是一个超严重的问题。
尤其他有年迈，在这方面是一个缺憾。
这个问题超严重，但贵妇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以利沙提过这件事情。他对以利沙的心态真的就只是出于好意想要招待一个神人。
一方面出于好意没有错，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在他心里面想的，算了，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也都这个年龄了，可能对他来讲根本就不要想这件事情，那万一没有不是更失望？至少他的生活面都已经够满足了，就这样吧。
以利沙又一次把贵妇叫来，他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抱一个儿子。贵妇立刻说，先生请不要骗我，你是神人。请你不要让我空欢喜一场啊。
是，没错。
结果一年之后，这对有钱夫妻果真生下了一个儿子。推算起来，其实他才刚听完以利沙的话没过多久，可能没过几天
他们就怀孕了。
是，没错。这样子说先知祷告有比较有用吗？因为我相信不孕症这么严重的问题，在对夫妻年轻的时候一定早就早晚祷告，不停的祷告。
是，
结果怎么等到现在以利沙祷告才有用啊？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很明确的知道，当神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重新修复他们在信心上的依靠的部分。但也明白一件事，不是你祷告很多上帝就应该给你，这也是我们要去厘清的。有些事情是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想要给我们，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也更尊重上帝决定的方式，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更深认识他们这个上帝对他们的能力跟影响。所以在这当中也等这个时间点，透过以利沙就更明确知道是耶和华上帝帮助他们，而不是其他的神明或其他的可能性。
那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把这个需求告诉很多的基督徒，大家一起来为同样的事情祷告？
我觉得看那个夫妻的心，他觉得想不想要大家一起为他祷告，不表示说我比较软弱，更多人集气我就可以怀孕有孩子， 不是这个心态，是我们相信我们是肢体，我们可以一起把期盼带到上帝面前，透过大家的祷告，也许会有一些反应告诉我说我领受了什么，或者是我在祷告当中有想到怎么样为你们祝福。其实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不是炫耀说啊，大家祷告有几百人所以我就有小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我觉得概念是我愿意跟我的肢体们一起来把我们所期待的心里的难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担负这个重担，然后也一起来看到上帝的恩典。
越多人祷告不代表就越能够促使这件事情被上帝成就。
嗯，就想看那时候亚哈王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不是一堆其他的先知都说啊，这一定会得胜，一定会，找了另外一个先知来，他居然说不，他不会，你们都会失败。简单的回到一件事，他们回去要看上帝怎么跟他们说，他们是谁听了上帝的话去做，这是很重要的。
我妹妹她大学毕业隔年就结婚了，她算是非常早婚的，因为她的先生家人说阿嬷快要过世了，没有任何一个孙子有男女朋友，刚刚好就只有你有女朋友，那你可不可以为了阿嬷
赶快结婚，然后让她看到你们结婚这样子。
我妹妹很好讲话，她就哦好啊，那就结婚啊。结婚之后她才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
就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才会这么早结婚。
那结婚之后她过了很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怀孕，看遍了各式各样的医生，过了很多年才找出真正的问题，就是我妹妹她的体质的问题，有一些血栓的体质，容易让胚胎在还只有一根血管的时候，那根血管就血栓了，那没有
结束了
氧气送进去，所以她所谓的没有办法怀孕，其实是她流产非常非常多次，
因为她太早了根本没有感觉到，
是对，就直接排掉了。
对对对，
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为他们祷告，最后终于打了很多的那个抗血栓的药，成功的保住了我侄儿，他好像是老四老五吧，终于生下来了，现在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小男生。但我记得我侄儿才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我妹妹就说一个教会姐妹来跟他吃饭的时候，忽然间就跟他说哎，我有一个感动，我不晓得你在烦恼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我跟你说你烦恼的事情不会发生。
是，
我妹妹就立刻爆哭，她说她其实很害怕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儿子，但是儿子遗传了她老公全家族的遗传性疾病。
是，
因为就医学知识她知道生男生的遗传几率会非常高。
是，
那她的老公全家族都有那个遗传疾病。
是，
儿子才刚出生，还看不太出来了，大概要读书以后才有办法去做检测的。
是，
这个东西其实他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是，
教会弟兄姐妹都是正在皆大欢喜的时候，耶，我们大家祷告这么多年，终于生下一个孩子了。但这个姐妹给他的一句安慰的话是，上帝真的知道他心里面还有别的担心，
是
不是只有小孩生下来就没事了。
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肢体彼此一起祷告的帮助是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可以有别人的信心撑着。
是，而且就是透过大家彼此祷告，也许会帮助我们重新去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且是我们大家一起经历，就是不是你单单你一个人，我的事情已经不再只是我的事情，我在经历的每个事情也在使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伟大是，哦，原来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其他人也学到了。
有时候我在分享我的祷告需求的时候，也会有别人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经历，而借由别人的经历，我也就再一次的被激起信心了。
是，没错，
对，我也可以像他这样子的去相信上帝。
嗯哼，
我们下一回继续来开箱，这位贵妇真的生下了儿子，但烦恼不是就此解决，发生了更大条的事情。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